地球篇，以色列在神面前败坏的腐臭历史一。在这本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的生命读经里，我们不是专注于历史，乃是专注于从预表学习如何得着基督并享受它。这几卷书卷里所包含的历史是个很大的预表，表明神的选民如何能得着并享受美地，就是基督完整且包罗的预表。甚至小小的细节也给我们看得见得着并享受基督的秘诀。正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像买东西、买衣服这样的小事，也可能成为我们是否得着基督并享受基督的因素。我们得救时被带进神圣三一与他所救赎并重生之人的交通里，从那时候起，神就与我们一直有交通。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交通是使徒与神之间的交通，也是信徒与使徒之间的交通。神完全的救恩就在这个交通里，在这交通里，我们能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神的儿子，做我们所分得的份。我们若留在这个交通里，就有路得着基督并享受基督。我们与神的交通若被切断，我们会立刻失去这个享受。关于这一点，主耶稣使用住这个字，说到我们住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乃是表征在神栽培之下那包罗万有的基督。只要枝子住在葡萄树上，就有交通。然而枝子一旦停止住在葡萄树上，就会被剪去，成为不结果子孤干，失去对葡萄树之丰富的享受。生命的交通不是粗糙的事情，它乃是非常细致的，甚至以不合宜的态度说一点点话，也足以将我们从生命的交通中被切断。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是重要的，我们的交通能加速神在宇宙中行动大轮的转动，但我们如果稍微从交通中被切断，神的经轮就有一段时期不能往前。所以每一天，甚至在每一细节上，我们都需要十分的谨慎，一直保守自己在对基督的享受中，这样神的经纶才能往前。在启示录22章20节，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但是今天并没有他来的迹象，因为轮子没有得着充分的机会转动。在主恢复里的弟兄姊妹们，如果顾到约书亚记、士师记并路德记内在意义的各项目，主就能够很快的回来。然而我们若不顾到内里的感觉，里面生命的知觉而行事，那么我们就会耽延主很长一段的时间。1959年到1965年在台湾所发生的背叛，使主非常受耽延。1949年我们开始在那里尽职，不过数年几乎扩增百倍，背叛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扩增率。最近在主恢复里的背叛也耽延了主在某些方面甚至阻挠了神经轮大轮的行动。为这一个缘故，我一再强调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内在意义。我这样做不但表明神已将基督作为美地赐给我们，也表明我们如何能在要来的世代中具有并享受这地。得救很容易，但留在与神的交通里享受基督并不容易。许多基要派的基督徒传讲神的儿子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但关于与三一神的交通，他们即使知道也知道的很少。现在让我们来看士师记17到18章里所陈明以色列的情形。以色列堕落时在三方面变得混乱， 在行政上，在敬拜上，并在道德上。他们没有行政，没有人管理，没有带领。神的帐幕在示罗，大祭司有乌灵和土民，但没有行政管理和带领。四世纪十七到十八章启示，在以色列人敬拜的事情上有可证的混乱。米迦在他的家里设立神堂，他母亲将银子献给耶和华，制作一个雕像，一个柱像。米迦就设立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以弗德表征神的权柄，没有以弗德，人就不能敬拜神。后来米迦分派一个利未人做他家的祭司，每年给他十锭银子，加上一套衣服和食物。那时但人抢走米迦的雕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连同他的祭司，并用这些在但城设立另一个敬拜的地方，而神的帐幕仍在示罗。结果就有了两个敬拜中心，正确的在示罗神的帐幕那里，不正确的在但。那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敬拜之上的混乱。我们可以将这幅图画应用于当前基督教的情形。今天的基督教里有许多的米迦的神堂，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设立雕像，制作自己的以弗德，并设立自己的祭司。照着新约，所有由神生的都该是祭司，但是天主教雇了自己的祭司，并建立了教皇制度下的宗教组织。原则上，天主教与四世纪里米迦的神堂相同，国教、各宗各派和许多独立的团体也是米迦的神堂，满了偶像，做基督的代替品。在基督教里，并非每样东西都是错的，但是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掺杂的。就像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面象征基督是神和他子民的食物，教象征邪恶的事和邪恶的教训。米迦的母亲将东西献给神，但他所献的东西与拜偶像的教掺杂。今天同样的掺杂和混乱的情形也存在基督教里。现在让我们来到四世纪十七、十八章，看一看关于在以色列人敬拜的事上可证的混乱。那么这两章到底在说什么呢？四世纪十七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在自己家里设立神堂。米迦从他母亲那里拿了1100锭银子，并没有让他母亲知道。米迦的母亲咒诅给他听见了。米迦向他母亲承认偷了银子，他母亲说，愿耶和华赐福给我的儿子。米迦将银子还给他母亲，他分出这银子来为他儿子献给耶和华，好制作一个雕像，一个柱像。他将200锭银子交给银匠，就做了一个雕像，一个柱像。米迦又设立神堂，他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第六节说，那时以色列州没有王，个人凭自己看为对的而行。在七到十三节我们看见米迦分派一个利未人做他家的祭司。这个利未人是从犹大的伯利恒来的少年人，是犹大族的，他在那里寄居，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要这个少年人与他同住，以这个少年人为父为祭司，应许这个少年人每年给他10锭银子、一套衣服和食物。于是这个利未人情愿与米迦同住，米迦看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个利未人做他家里的祭司。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使我亨通，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我的祭司。在十八章我们看见但人抢走的米迦雕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连同他的祭司。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在寻找居住的产业，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分得产业。但人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地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到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这五个人听出那少年人利未人的口音来，就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得什么呢？利未人就说，米迦雇他做自己的祭司。他们就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到底通达不通达。米迦所立的祭司对那五个人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五个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居民安居无虑，他们就回去见他的弟兄们，要他们去得那地为业，说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但族当中的600人各带兵器前往，来到以法莲山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的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人的房里，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柱像都拿了去。那600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祭司问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就对他说，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家族的支派的祭司好呢？那少年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和柱像进入他们中间。因此但人抢走米迦用于敬拜神的一切偶像和祭司。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杀了那里的民，又放火烧了那城，照着他们始祖但的名字给那一个城起名叫但。但人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